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十月的法国巴黎，各个景点、超市、商场、购物中心等场所，各国的游客像潮水般的涌进。我和几位同修穿梭在人群之中，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一天，一个团的中国游客刚下车，我急忙跑过去给他们讲真相。前几年讲真相很难，得讲好多真相，有时游客还问这问那，各种真相都讲全了才能把他们劝退了。现在不用，跟他们讲三退保平安，大部分人听完之后都能认可同意退，很高兴地说谢谢。这一个团30多人基本都做了三退。这时我跟大家讲，我们三退得救了，也别落下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去告诉他们，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躲过天灾人祸和病疫，天灭中共时不在其中，这就是福。这些人都竖起大拇指答应说好，谢谢，佩服法轮功，在国外能听到法轮功的声音，你们太了不起了，还是法轮功厉害。有一次遇到9个人，我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其中一位男士说，大姐你不用多讲，我们是一家亲戚，9个人，3个党员，那6个人是团队，你给我们退了吧。他接着说，在中国被压抑的不敢说话，在国外我敢说。大姐我告诉你，凡是共产党宣扬好的，你就反过来听，他肯定是坏的，缺德的，他要批判什么贬低什么，你就反过来看，这事儿肯定不真实，一定是好事儿，肯定是被他们扭曲了。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是靠说谎话造假成功的，他们是头号大文盲、大流氓、大魔王，中国人被魔鬼党整惨了，苦不堪言，老百姓什么都知道，不用多说了。我说你是明白人，说得太对了，你回去告诉亲朋好友，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躲过天灾人祸。我这有一本书在国内很难看到，九评共产党，还有一份特刊报纸，里面有李大师写的3篇文章，你拿回家看看。这位男士瞪大眼睛高兴地说，哇，李大师是世界名人，他写的文章我是3生有幸能看到，我一定拿回家好好看看，谢谢谢谢，再见。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个中国团，大约20几位年轻人。我跟他们一边走，一边讲真相，劝退了10几个人。有2个人送给他们《九评共产党》这本书，都接了。我告诉他们，书皮上的不干胶上面是翻墙网址。走在前面的几个人听到了，马上转过身来，用手机拍下来。我对年轻人说， 回去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天灾人祸病疫，天灭中共时不在其中就是福。这时一位女生对我笑着说：阿姨，你说的九字真言我很认可，我还要给法轮功点个赞。几个年轻人听到了都纷纷大声说：阿姨，我也要给法轮功点个赞。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
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欢迎您收听明慧故事节目。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和妻子争争吵吵了一年又一年，彼此伤透了心。后来两夫妻上街买菜，妻子会挽着丈夫的手，惹得旁人都说，看你俩真幸福。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和妻子结婚时曾高兴地想，这辈子命好，找个城市媳妇儿，模样也行。可是婚后我才发现，妻子个性强，难见温柔，很爷们儿气，说话压我三分。吵架时我还没说几句，就被他暴雨般的阵势压下去了。他骂够了，气顺了才算消停。我生闷气，心里不服。最僵时我们各做自己的饭，几天不说话。我很苦恼，婚姻咋这么失败呢？我跟人请教，有人说，要不你装熊老是趴着，要不把他打服了。有的说，夫妻不打架的少，混吧。也有的给我出招，趁年轻早散伙，人一辈子几十年，谁将就谁呀。好几次我想离婚， 可如果真离了，又感觉前面渺茫，我苦苦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在一年年的争吵中，我身心疲惫，变成了药篓子。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一个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如何好，健身有奇效。他是机关大院书记，有文化，有级别。我疑惑地问，你是党员干部，怎么也信这个？他说，好功法，你应该看看呀。当时国家是允许练的，县城里到处都是练功店。于是我在半信半疑中参加了学习班，连续九天观看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影。在我参加班的第二天，就感到特别神奇，我的身体出现了大法师父李老师讲的清理身体的症状。此后我的各种病症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彻底摆脱了药篓子的命运。九天下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吃了那么多药治不好的病练功后没了，还有自己的婚姻为什么这样不顺，甚至于我思考的人生终极问题也有了答案。人从哪里来，何处是生命的归宿，这些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李老师讲得很透彻。大法师父李老师还告诉我们，遇事要找自己的原因，多为别人着想，看别人的优点，不看别人的缺点，要理解人，包容人，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一下子看到了我和妻子之间的一个根本问题。以前我和妻子吵架时，我总想改变她，可总也改变不了，是因为我光看对方不好，不找自己的原因。当我回头来找自己的原因时，我赫然发现自己的心眼小，性子急，个性强，我自己的问题也不少啊。我一下子开窍了，心里亮堂了。此后，当妻子再跟我发脾气时，我就克制自己，不跟他打嘴仗，找自己的原因，改变自己。大法师父李老师还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当我努力这样做时，真的是有点柳暗花明。当然妻子不会因为我修大法就立马变好了，但她变没变不重要，我自己变好才重要。尽管她脾气依旧，性格依旧，修理我依旧，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但是我心路宽了，容量大了，矛盾来时能看开了。就像一瓶墨水倒在缸里，缸水会变黑，倒在海里，海水依然蔚蓝。虽然我没有大海那么广阔的容量，最起码我在一天天的改，一天天进步。当他损我时，我不计较，甚至一笑，尽管我有时笑得很勉强，这时 我想着李老师讲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有时妻子在厨房干活，干着干着火气就来了，把瓢盆摔得直响，说太累，我不可怜他，凭啥我伺候你。妻子骂我时还经常捎带着我父母，我的母亲过世早，他连我母亲也骂，这是我最不愿意听的话。但我清楚以前伤害他太多，他心里有一片冰天雪地，但我也相信我做好了，那片冰天雪地一定会融化，变成遍地美丽鲜花的大平原。家庭矛盾往往都是一些小事引起的，比如厨房里的油盐酱醋，还有厕所卫生纸什么的，用完后得买，他不张罗买，我买回来他又发火，说我净干娘们事儿，谁让你买了。此后我虽然长了记性，但不能不上厕所啊。于是当卫生纸快用完时，我就把最后一包藏起来，当他上厕所出不来时只好求我，这时我非常的主动，我说你心粗想不起来这些小事，我补充一下有什么不可呢，这下好，出不来厕所了吧。此后他再也不管了，我买啥他都不吱声。善心的表现是能够影响别人，感动别人的，我就看他的优点不看缺点，面对我的包容，他也在一点点变好。一次乡下的弟弟买房子借钱，妻子没借，还数落了人家一通，弟媳哭着说俺不借了，穷人有穷志气。当时我挺心酸，要是过去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大战。这一次我没发火，我跟弟媳说你嫂子脾气不好但心眼不坏，你别生气。回头我跟妻子说本来挺善的，今天这事太伤人了，不能这样。我又理解地说你是不是怕钱借出去回不来。妻子说嗯，这年头谁还往外借钱呀。我说不借钱也得有个好话呀。妻子自知理亏，马上道歉说要不给你凑点，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他给谁道过歉，低过头，妻子也变了。我经常把大法中做好人的道理讲给妻子听，讲善恶有报的古代故事，讲六道轮回的故事。我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也是为儿女积福，你说对不？妻子回我就你能说。我又接着说你心眼好，厚道，直性子，如果再温柔一点就更完美了。妻子说不用你教训我，现在你像个人似的，以前没把我气疯了。我说那是我不对，现在我修大法了，知道怎样心疼媳妇儿了，你得给我机会改，我现在不是往好上变吗。他说以前你就是一头驴，是李老师把你驴尾巴剁掉了，你才像个人样了。后来上街买菜时，妻子买啥我随他，买完后我提着，我走累了时妻子就挽着我，别人说看你俩真幸福。妻子喜欢吃什么小食品，上街碰见 我都买点带回来给他。吃饭时先给他盛上饭，把筷子摆好，有时饭做少了，我就先给他盛上一碗，自己吃点冷饭和剩菜什么的，我心里挺知足，也乐在其中。妻子不会蒸馒头，却总是喜欢蒸，总也没练出手艺，蒸出的馒头又黄又硬，他不愿吃，我就上顿下顿的吃，吃几顿后他要扔掉，我说扔粮食不好，我师父吃饭时剩饭剩菜都打包带走，我吃，你吃新饭。晚上看电视，他已经睡着了，电视还放着，我走过去关上电视，给他盖好被子，他醒了说谢谢你，我说祝你做个甜梦，他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早上我练功时，我把电锅插上，等妻子起床时饭已好了，他有些感动，你这么优秀，我怎么早没发现呢？我说大法让我为别人着想，我得为你着想啊，和我的同修比我还差远了。我说完后，妻子对着我说，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听众朋友，故事的主人公他从要求别人转变成要求自己变得更好，因为他从法轮大法中认识到向内找这个法宝，他变了，也影响了妻子。今天这个故事对您是否有所启发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找到家庭和睦的妙方，拥有幸福的生活。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2005年春天开始练法轮功，走过了19个年头，在这些年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明白真相后说谢谢的、作揖的、鞠躬的，也有不听真相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还碰到过便衣警察。下面就说说人们接受大法真相得福报的故事。退休前，我在一中等站施工中。一天，同事大哥在站西工作，我在站东看护民工。晚饭后，我俩走出食堂时，我看到他左脚踮脚走，不敢吃劲儿，就问他脚怎么了。他说，下午去3层楼机械室搬运器材时，把脚脖子崴了。我说，大哥，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脚就不疼了，就会好的。他态度坚决地说，我这脚已经崴伤多少次了，一吃点劲儿就崴伤，得几天才能好，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好，我不信。我继续跟他说，其他单位工作人员未出血，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分钟后就好了，不妨你试一试，又不要你一分钱，只要你诚心念，心里念就行，只希望你脚能尽快好起来，你何乐而不为呢？他当时没多言语， 第二天晚饭要结束时，同事大哥来到我餐桌前，神秘地说，我昨晚10点多了，脚还很疼，想起你告诉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心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睡着了。今天早晨起床穿裤子，一伸腿脚不疼了，太好了，太神奇了，谢谢你，太感谢你了。我说，不用谢我，是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管你了，你谢大法师父。他说，谢谢大法师父。我又给他讲了真相，他当时就退了队，给他妻子孩子也都用真名三退了。我让他过后务必给妻子和孩子讲清楚三退的事。在一个小站施工中，机械室里有一位其他单位的技术主管，我见他面部表情有些凝重，手不时地触着胃部，就问他，你怎么了？是不是胃不舒服？他说，胃疼。我告诉他，心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的。他表情有些紧张，看看我，又看看我们单位两位技术人员。我又告诉他，先前有位外单位人员胃出血，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分钟后神奇的好了，不疼了。这时我单位的其中一人说，你就听大姐的，没错，她可善良了。他点着头笑了。30分钟后我回到机械室，见这位技术主管面目表情舒展了，就问他，你胃不疼了吧？你念了吧？他笑着说，不疼了，我念了，很神奇，谢谢你大姐。我说，不用谢，你那时见我当着我两位同事面告诉你念法轮大法好，你有点顾虑，你不用怕，他们都明白真相，你还不完全明白真相，你还得三退才能报平安。接着我又给他讲了真相，他退出了邪党组织。10年后，当我再见到这位技术主管时，他已晋升为他们段的副段长，这是他明白大法真相后做了三退，得了大福报。正是谁忍使得大法好，谁忍就得大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开启新纪元，神韵之美震撼欧美观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宣布神韵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从意大利都灵到英国伦敦，从波兰卢布尔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从法国的艾克斯到图卢兹，从美国的加州到佛罗里达，神韵7个艺术团在过去一周的巡回演出中 分别在欧美12个城市进行了39场演出，许多城市的演出场场爆满，在欧洲多个城市更是一票难求。美国多位政要为神韵颁发褒奖，其中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市长宣布2025年1月11日和12日为神韵日。欧美观众被神韵的艺术之美深深震撼，并与神韵所展现的精神内涵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启迪与感动。神韵在各地的演出吸引了很多艺术界人士，观众表示，贯穿神韵的主线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根本，创世主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类爱、慈悲和宽容。在战乱、瘟疫、天灾丛生的乱世，神韵为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疗愈乱世之痛，摆脱共产主义的桎梏，并开启新的纪元。一位第三次观赏神韵的大陆留学生希望神韵早日回到中国大陆。迎神韵，美国纽约州四位众议员联名褒奖。在美国神韵艺术团2025年巡回演出即将莅临纽约之际，纽约州众议会四位众议员联名表彰神韵对纽约州社区做出的杰出贡献。褒奖信中写道，纽约州议会赞同神韵演出的文化意义，神韵艺术家们透过令人惊叹的舞蹈和音乐，生动地演绎了神传文化中遗留的丰富文化遗产，其中充满了中国古代智慧、佛家和道家的灵性，以及激励了后代的价值观。神韵是一场辉煌的艺术复兴和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庆祝，从唐朝宫廷的优雅到舍生取义的英勇主题，涵盖了5000年的文明。纽约州议会特此决议，表彰并赞扬神韵通过舞蹈与音乐之艺术，为保存与弘扬中国古典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宣布神韵日，美国州府市长表示必须来体验的演出。2025年1月12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市长爱德华斯为神韵艺术团褒奖，并宣布1月11日和12日为神韵日。褒奖中写道，神韵将深邃优雅的中国古典舞蹈与传统的服装、开创性的音乐完美融合，为每场演出融入了无与伦比的活力。神韵艺术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正精髓，体现了优雅流畅内在的力量和高尚的品德，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赞誉。12日当天，爱德华斯市长携家人一家九口观赏了神韵演出，他喜欢演出的一切。他说，神韵的舞蹈编排和舞剧都很精彩。神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非常了不起，演出是很好的教育平台。他很钦佩神韵演员们坚持信仰，把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现状呈现在舞台上。爱德华斯市长说，我认为这很勇敢，很重要，这个真相需要被讲出来，让人们知道，让人们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情况，用这种美妙的方式来表达这一切。他最后表示，我会告诉人们，你必须来体验这个演出，必须来看。意大利议员赞叹，神韵带来希望和道德回声。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议会议员马里奇奥·马罗内赞叹演出精彩非凡，他们舞蹈技巧真是太精湛了。神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马罗内议员表示，神韵带来了希望和道德回声。他认为，每个意大利公民都应该来观赏这场演出。歌剧院副主席表示，神韵之美触动心灵。凯西·贝克表示，女高音的歌声中有着深邃的内涵，同时蕴含着如此大的力量，美妙动人。贝克说， 当他聆听神韵歌曲时，他注意到了他心跳的频率，歌声让他内心感到宁静。贝克说，神韵演员的舞蹈技巧登峰造极，每一刻都美得惊人，演员们能做到那些动作真令人惊叹，而且非常非常有力量。我认为演出的美触动了人的灵魂，他说，我觉得这源于其音乐和舞蹈背后的故事，它的能量以及舞蹈的美丽和它所传达的神性力量。艾美奖得主表示，神韵唤醒了我的真实使命。马格西利表示，神韵让他深受震撼，他说，通过音乐、舞蹈和舞台呈现，我们可以真正感受到古代中国的精髓，也感觉到与它的连接。我深受感动，在节目中我一度泪水决堤。谈到神韵的使命，复兴5000年的神传文化，西利表示，身为一个音乐人和艺术家，神韵唤醒了我真实的使命，让我想起我们与中国及中国文化并未分离，最终神圣的境界与世俗人间并不是分开的，我们是一体的。米涅瓦·博尔哈斯表示，神韵给自己带来的启发是，让我感受到与更伟大生命连接的重要性。他解释说，首先音乐的力量非常强大，可以连接到那种难以形容，几乎是神幻的地方。音乐在这部作品中担任了美妙的指挥角色，而且所有音乐伴随下的神佛形象，让我觉得仿佛被那种我们无法解释的神圣所拥抱。我无法解释，但神韵确实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神韵传递福音，美国牧师表示，创世主爱世人。牧师查尔斯·泰勒赞叹道，今晚从入席到演员谢幕，我陶醉于演出的每一分每一秒，享受所有的瞬间，演出之精彩非言语能比拟，妙不可言，其中的音乐和舞蹈所传递的内涵及信息沁入心脾，感人至深，今晚的演出完美无瑕，壮观而辉煌。泰勒说，我觉得贯穿于神韵节目中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创世主造了我们，并赋予我们爱、慈悲和宽容，让所有的世人目泽其中。无论文化背景和信仰差异，创世主之爱让我们爱彼此。这一思想贯穿在世间每一种文化、每一个信仰。我喜欢神韵传递的这个信息，这真是福音呐。中国大陆的音乐人认为，真善人是神对人类和世界的关爱。来自中国大陆的音乐人奥申·纳伊姆也认为，神韵传递的真善人价值观是神对人类和世界的关爱。1月12日下午，他观赏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泽勒巴克馆的演出，数度落泪。纳伊姆认为，神韵展现的核心价值是真善人。他表示，自己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我觉得每个宗教的最核心都可以用这三个字来概括，用这三个字可以讲述所有宇宙的奥秘。真善人是神对人类和这个世界的关爱。曾经遭受过共产主义迫害的纳伊姆接着说，如果每个人都能传递真善人的理念，这个世界就将没有黑暗。格莱美奖评委赞神韵，世界级演出开启新纪元。小琼斯赞叹说，这个艺术团绝对是世界级的，演出让我意识到人都是神圣的生命。谈起演出中的精神内涵，他说，大幕一拉开，看到神佛下世的情景，感觉与我自己的神性认知极为一致。虽然演出基于中国传统历史，但这是对人类神性的赞颂。当看到最后一幕时，我在心里说，我明白了， 是我们摒弃共产主义的时候了，摒弃那种反神反传统的集权暴政，这将是全新纪元的开启。更多有关演出的讯息可浏览神韵的官方网站神韵.com。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孔子讲过的三种杀人方式说起，欢迎您的收听。孔子曾经讲过，杀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用文字杀人，一种是用语言杀人，另外一种是用武器杀人，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文字，其次是口舌，再次是武器。孔子讲的杀人不单指杀人的肉身，还包括用文字谎言、歪理邪说等欺诈，因此导致听众做坏事、造恶业、毁掉自己。一、老师与巫师误人的邪说。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卷14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福建一带多雨，北方的桥上除了设有防止行人过桥时滑倒的栏杆，在桥的两端还盖了避雨用的雨棚。有一个名字叫邱二田的人讲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一天晚上，有一位过桥的行人碰上大雨，他在雨棚内避雨，过了一会儿，他恍惚间看见一位官吏模样的人手持案卷，还有几个差役押着一些戴脚镣手铐的犯人。他知道是官府在押送囚犯，他不敢作声，闪到屋角观察他们的动静。忽然他听到一个囚犯嚎啕大哭起来，那位官吏呵斥道：此刻知道害怕了，哭有什么用？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作恶呀？那个囚犯说：我是误听了我老师的话，他平时总是斥责敬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之说都是荒谬妄谈，我听的时间长了就信以为真，在活着的时候用尽心机算计别人，不择手段干损人利己的事，想着死了以后不会遭报应，也没有什么荣誉和耻辱之分，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妄为。殊知刚死就下了地狱，我才知道被老师欺骗了，所以我悲伤又悔恨呀。这位犯人哭诉完后，另一位囚犯也哭诉起来：哎呀，你是被老师欺骗了，我是被一个巫师所骗。那巫师说：人做了坏事，焚香布施就能积功德，可以消除干坏事造下的恶业，即使死后下到地狱也可以请巫师念经超度。所以我就想着先多捞点钱，然后拿钱出来焚香布施，死后叫家人请巫师给我念经超度，就可以免下地狱了。熟知下地狱后方知地府的阎王是专门看人的善恶与私心大小来定罪与福的，至于舍财的数目根本不看重。我活着的时候出于私心花了许多钱布施，都不能消除恶业，到地府才明白因私心造下的罪业都要偿还，一件都不能少。如果不是受到那巫师的欺骗，我又怎敢在活着的时候放纵私欲为所欲为呢？也不会到地狱受刑了。说罢 呜咽不止。一旁的其他犯人也都齐声大哭，所坐在屋角里的人听完这些话，方知是阎王在审讯犯人，不由得大惊，原来人活着的时候听信谎言，做了坏事也要承担后果。幽冥之间看的是人心善恶与不正的行为来定罪的，歪理邪说害人不浅呀。自古以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人世间这个瞬息万变的名利场中，唯有明辨是非，顺应天道，保持高洁，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二，大学生王林的警告。现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事例，有人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做了不敬神佛的事情，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遭到了报应。据明慧网2011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报道，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专职迫害法轮功，将法轮功学员丁刚子迫害致死。2002年2月10日，华海英18岁的儿子华恒车祸撞死，华恒的灵魂附体在他的三姑身上，借三姑的嘴对着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似有所悟地答应了。河北省内高官曾派专人找华海英前去调查真伪，华海英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提出辞职不干了。该文还记述了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综治办27岁大学毕业生于长亮，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清明节前车祸死亡。之后，于长亮阴魂附体在镇武装部长张永新媳妇老潘身体上，借老潘的嘴对张永新说，将罗书记、窦镇长和综治办主任王少波叫来，我跟他们说三件事。张永新把这些人叫来后，于长亮借老潘的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年也没干点好事，竟整好人迫害法轮功，你们再不悔改就全完了，连我也完了。第二件事，教委院子老椿树上去了一个妖精，将来镇里当官的都得吃他的亏。第三，你们得快送我回家，要不我叫俺娘来闹你们。书记罗某等一行八九个人用救护车把附在老潘身上的于长亮送回老家，于长亮借老潘的嘴给家里人嘱咐了一些家事后，然后回到于长亮的坟地。于长亮又说，罗书记啊，我不能让你们白来，下阵小雨送送你吧。接着天就下了十多分钟的小雨，在场的人一个个头皮发麻，目瞪口呆。接着只见老潘趴在于长亮的坟上说，走啦走啦。过了一会儿，老潘苏醒过来，大家问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老公张永新说，我算是服了。他们第二天就把教委院子里那棵老椿树刨了。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家中连遭厄运，先是儿子车祸丧命，杨春月又死于脑癌。杨春月的妻子在丧子丧夫之痛中哭喊着，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以上这两个故事只是中共独裁统治下无数个家庭悲剧的冰山一角，他们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欺骗，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然而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在迫害法轮功中把自己的家庭迫害倒了，把自己的性命迫害没了。 孔子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邦不居，乱邦莫入。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愿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早日摆脱中共的无神论谎言，使自己高贵的灵魂得到救赎。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